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都知道我在讲道方面很有恩赐，
各位都知道我在讲道方面很有恩赐。
我每一次一讲到长期失眠的人就得到医治，
我每一次讲道的时候，长期失眠的人就得到医治。
他们平常要睡都睡不着的，
他们平时想睡都睡不着，
但是一听我讲到立刻就睡着了，
但一听我讲到立刻就睡着了。
感谢主，
感谢主。
但是因为我很久啊没有讲到了，
但因为我好久没讲到了，
他们很担心我是否还有这样的恩赐，
他们很担心我是不是还有这方面的恩赐。
请放心，
请大家放心，
我在这段时间都有继续的在寻求，
我这段时间继续有寻求，
这方面的恩赐有增无减，
这方面的恩赐有增无减。
你们应该很快的就能进入安息，
你们应该很快能够进入安息。
醒来之后必要这个如鹰展翅上腾，
醒翻之后一定好似如鹰展翅上腾，
奔跑也不困倦，
奔跑也不困倦。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讲道是要来讲圣餐。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讲道是要来讲圣餐。
目前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当中只有洗礼跟圣餐礼两项。
目前基督教的宗教仪式里面只有洗礼和圣餐礼这两项。
但是基督教另外两大支派，
但是基督教另外两大支派，
天主教和东正教则保持了七项圣礼。
天主教和东正教就保持了七项圣礼，
洗礼、圣餐、监证礼、告解、婚礼、临终礼、神品。
洗礼、圣餐、监证礼、告解、婚礼、临终礼、神品。
但是基督教将另外的五项的圣礼给简化或取消了，
但是基督教将另外那五样将它简化或者取消了。
不过在这些众多的圣礼当中，只有圣餐仪式是由主耶稣他自己亲自设立且亲自示范的。
不过在众多圣礼当中，只有圣餐仪式是主耶稣会亲自自己设立和亲自示范。
各位就知道圣餐在基督信仰当中的地位了，
咁大家就知道圣餐喺基督教信仰里面嗰个地位。
很可能会有人可能会这样对我说，
有人可能会咁样同我讲，
我吃的圣餐都比你吃的晚餐还多，
我食嘅圣餐比你食嘅晚餐仲多，
你还好意思来这里跟我讲圣餐，
你仲好意思喺呢度同我讲圣餐。
是的，
系嘅。
可能你拿过的圣餐杯的次数都比我拿杯子的次数还多，
可能你拿这个圣餐的杯比我拿茶杯的次数更多。
但是我们参加了很多次的圣餐聚会，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完全了解圣餐的意义，
但我们参加了这么多次的圣餐聚会，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能够了解圣餐的意义。
事实上当我们不断地在重复做某一件事情，越容易将某一件事情当作常规来执行的时候，
事实上当我们不断地重复在做同一件事的时候，越容易将这件事当作常规地去执行，
我们就很容易地将这件事情所隐含的意义给遗忘了，
我们就很容易将这件事所隐含的意义遗忘了。
由于一般的圣餐都是安排在主日崇拜中的某一个时段，
由于一般的圣餐都是安排在主日崇拜的某段时刻，
要在那个短暂的时间里无法将圣餐的意义说得清楚，
要在那短暂的时间里面将圣餐的意义讲得清楚是很难的。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用讲到的时间来了解圣餐仪式中所具有的信仰意义，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用讲道的时间来到了解圣餐仪式中所具有的信仰意义。
在圣餐当中第一个最先被彰显出来的意义是献祭与立约，
在圣餐仪式当中第一个被彰显出来的信仰意义乃是献祭与立约。
在主耶稣亲自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
在主耶稣亲自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在这句话当中，最让我们注意到的是新约这两个字。
在这句说话当中，最令我们注意到的是新约这两个字。
主为了要替我们和上帝立下一个新约，
主为了要替我们和上帝立一个新约，
而愿意舍身流血为我们牺牲自己，
而愿意舍身流血为我们牺牲自己。
为什么说是新约呢？为
什么说是新约呢？
这表示上帝和人之间原本是有一个旧约，或者是说旧的约定。
这个表示上帝和人之间原本有一个旧约，或者一个旧的约定。
为了和这个旧的约定做区分，所以将后来这个由耶稣所设立的约定称为新约。
为了要同这个旧约做一个区分，所以后来这个由主耶稣亲自设立的约定就叫做新约。
在旧约时期，人与上帝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约定。
在旧约时期，上帝和人之间有一个约定，
人若遵守上帝的规定，就能蒙受上帝的祝福。
人若能够遵守上帝的规定，就能够蒙受上帝的祝福。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违反上帝的诫命而成为罪人。
但大多数的人都违反了上帝的诫命而成为罪人，
而必须 一直靠着犹太人的大祭司进行许多献祭的仪式，才能洁净人的罪。
你必须一直靠着犹太人的大祭司进行很多的献祭的仪式，才能够洁净人的罪。
但是这位爱我们的上帝决定要用另外一个更好的约定来取代这个旧约。
但这个爱我们的上帝决定要用另一个更好的约定来代替这个旧约，
使每个人不论是不是犹太人都可以蒙受上帝的祝福，
叫每个人不论是不是犹太人都能够蒙受上帝的祝福。
而这个更好的约定就称为新约，
而这个更好的约定就称为新约。
这个新约的内容简单的说是这样，
这个新约的内容简单来讲是这样的，
主耶稣愿意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
主耶稣愿意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
为我们牺牲自己，将自己的身体与血奉献出来，
为我们牺牲自己，将自己的身体和血奉献出来，
使上帝能因着他的牺牲而宽恕我们的罪，
使上帝能够因着他的牺牲而宽恕我们的罪。
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受死，
只要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受死，
那么我们的罪就能被上帝所赦免，
那我们的罪就能够被上帝所赦免，
我们就能与上帝和好，蒙上帝的祝福，
我们就能够同上帝和好，蒙受上帝的祝福。
然而请各位注意了，
但是请大家留意，
这个新约不是透过十字架而设立的，
这个新约不是透过十字架来到设立的，
这个新约乃是在主的圣餐当中被宣告而设立的，
这个新约乃是在主的圣餐当中被宣告和设立的，
而后在十字架上这个新约被成全了，
而之后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新约就被成全了。
我们如何知道新约是在十字架上被完成的呢？
为什么知道新约是在十字架上 被完成的呢？
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
更重要的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那一位信靠他的强盗说，
更重要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那位信靠他的强盗说，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假如那第一位与耶稣到天国去享受永恒福乐的人，
假如那个第一个到同耶稣到天国享受永远福乐的人，
不是祭司，也不是神职人员，
不是祭司，又不是神职人员，
也不是虔诚的信徒，
也都不是虔诚的信徒，
也不是行公义好怜悯的人，
也都不是行公义好怜悯的人，
而是一位作奸犯科的强盗，
也一位作奸犯科的强盗。
假如连罪贯满盈的人，主都接纳他们到天国里，
就连罪恶满盈的人，主都接纳他们到天国那里，
那么肯定这 这是上帝与人之间新约的时代已经开始实现了。
咁肯定呢个系上帝同人之间新约时代嘅已经开始咗。
过去的律法时代已经被一个充满恩典与慈爱的新约时代所取代了。
过去嘅律法时代已经被一个充满慈爱同埋怜恩典嘅新约时代所取代咗。
在这个新约的信仰当中，
喺呢个新约嘅信仰当中，
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要多努力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哋唔使担心，我哋要几努力先至能够成为上帝嘅儿女，
才能讨上帝的喜悦，
先至能够讨上帝嘅喜悦。
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
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哋付出咗代价。
这样的信仰才是真正有盼望、令人放心的信仰。
呢个咁样嘅信仰先至系真正有盼望、令人放心嘅信仰。
而这样愿意为我们牺牲奉献的主，才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神。
而咁样愿意为我哋牺牲奉献嘅主，先至值得我哋系信，我哋值得信靠嘅神。
再次的强调。
再次强调，
虽然这个新约是在十字架上被完成，但是却是在主的圣餐之中就被设立的。
虽然这个新约是在十字架上面被完成，但却是在主在圣餐那里被设立。
当主在众人面前宣告这杯是用我的血立的新约的时候，
当主在众人面前宣告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的时候，
就是宣告一个上帝与人之间的新约在那个时刻被设立，
就是宣告上帝同人之间一个新的约定在那一刻已经被设立。
主耶稣并不是在十字架上才迫不得已的将自己的生命给奉献出来，
主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上面迫不得已才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出来，
而是在圣餐之中他就表明愿意为我们牺牲自己，
而在圣餐当中他已经表明愿意为我们牺牲自己。
就是在这样的宣告当中，就是在这个圣餐当中，
就在这样的宣告这样的圣餐当中，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奉献出他的身体与血了。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奉献了他的血和身体，
也就是在这个第一次的圣餐时刻，人类与上帝的历史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就是在这个第一次的圣餐时刻，人类和上帝的历史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从这个意义来说，
从这个意义来讲，
圣餐的餐桌乃是主耶稣献祭的祭坛，
圣餐的餐桌乃是主耶稣献祭的祭坛，
圣餐的本身是一个献祭与立约的过程，
圣餐的本身乃是一个献祭和立约的过程。
而祭坛上的祭物不是牛不是羊，
而祭坛上的祭物不是牛或者羊，
而是上帝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身体与血，
而是上帝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
因此圣餐的第一个意义就是，
因此圣餐第一个意义就是
主耶稣牺牲自己，因此而设立了上帝与人之间永恒的新约，使我们能蒙上帝的祝福。
主耶稣牺牲自己，因此设立了上帝同人之间永远的新约，叫我们能够蒙上帝的祝福。
感谢主，
感谢主，
已经有人睡得很好了，
已经有人睡得很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第二个圣餐的第二个信仰意义。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圣餐的第二个信仰意义。
这个部分是很多基督徒比较忽略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很多基督徒忽略的部分。
主耶稣在设立圣餐时，他宣告说，
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宣告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请问各位，
请问各位，
当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请问他手上拿着的是什么？
当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他手里面拿着的是什么？
你们都不回答，要请睡觉的人回答吗？
如果你们不答的话，是不是要请睡着的人答呢？
表面上或逻辑上或者是视觉上，主耶稣手上拿着可能是无效饼。
表面上、逻辑上或者视觉上，主耶稣手上面所攞的可能是无酵饼。
然而事实上和本质上，他拿着的是他的身体。
但事实上或者本质上，他攞的是他的身体。
请问当主耶稣说那是他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敢说那是一个饼吗？
请问当主耶稣说那个是他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够胆说那个是一个饼吗？
还是你敢这样的认为？
还是你够胆这样认为呢？
你认为说主耶稣在圣餐当中先撒了一个谎？
主耶稣在圣餐当中先说了一个大话，
然后撒谎之后他设立了新约，
然后说了大话之后设立了新约，
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呢？
然后彼得还在旁边对主说，
然后彼得还在旁边跟他说，
主啊别开玩笑了，
主啊不要开玩笑了，
这怎么会是你的身体呢？
这个怎么会是你的身体呢？
那是我刚才去 Tesco 买的饼啊。
那个是我刚刚去 Tesco 买的饼来的、哦、
怎么你说那是你的身体啊？
为什么你说那个是你的身体啊？
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呢？
当主耶稣说那是他的身体的时候，他手上拿着就是他的身体。
当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他手上拿的就是他的身体。
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
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
这是信仰，
这个是信仰。
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
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原本那个无效饼在当圣餐的仪式当中经过主的宣告及祝谢之后，它就不再是一个饼了。
这个就意味着原本那个无酵饼在圣餐的仪式当中经过主的宣告和祝谢之后，那个饼就不再是一个饼，
它已经成为主的身体，
那个已经成为主的身体。
相同的，当主宣告说这杯是用我的血立的新约的时候，
相同的，当主宣告这个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请问这个时候他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请问这个时候他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你们还是要请睡觉人回答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想找睡着的人回答呢？
杯子里面装的是主耶稣的血，
杯里面所装的是主耶稣的血。
在这里我们再次的看到，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
主耶稣不是等到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才为我们舍身流血，
主耶稣不是等到在十字架上面先为我们舍身流血，
他乃是在设立圣餐之中就已经献出了他的身体与血，
他乃在设立圣餐仪式的当中的时候就已经献出他的身体和血。
早期教会的基督徒在守圣餐的时候特别强调他们吃的是主的身，喝的是主的血。
早期教会基督徒在守圣餐的时候特别强调他们吃的是主的身，喝的是主的血。
所以当时罗马帝国才会有很多人指控基督教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新宗教。
所以当时罗马帝国才会很多人指控基督教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新宗教。
即使在这样可怕的指控之下，
即使是这样可怕的指控之下，
早期教会仍然是忠心的按照主的教导在聚会里吃主的肉喝主的血。
早期教会仍然忠心地按照主的教导在聚会里面吃主的肉喝主的血。
早期基督徒用性命所保存下来的这样的圣餐传统，
早期基督徒用性命所保存下来的这个圣餐传统，
难道我们现在要因为担心别人误会，担心别人把我们当疯子？
难道现在我们要因为担心其他人会误会，担心其他人当我们做傻仔
啊，而将这个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说法改变成比较好听吗？
而要将这个吃主肉喝主的血这个讲法改变得比较好听？
好像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社会当中说我们在教会里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是很笨很可耻的事，
好像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当中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是很蠢和很羞耻的事。
相较之下，天主教是非常认真地持守着这个神圣的传统。
相比之下，天主教是非常认真地持守着这个神圣传统。
他们深信在圣餐仪式之中，
他们深信在圣餐仪式当中，
当主持圣餐的神职人员按照主的话语为饼和杯祝谢之后，
当主持圣餐的神职人员按照主的话为主的为这个饼和这个杯祝谢之后，
这时候饼和葡萄酒就变成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
这个时候饼和葡萄酒就变成了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
也就是说天主教徒每一个早主日早上，
也 都是说天主教徒每一个主日早上
从神职人员手中拿到的不是饼和杯，
在神职人员 手里面拿到的不是饼和杯，
而是主的肉与血，
而是主的肉和血。
在这个意义之下，
在这个意义之下，
没有一位天主教徒能真正的成为一位素食者，
没有一个天主教徒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素食者，
因为他们每个星期天都要吃肉喝血，
因为每一个礼拜他们都要吃肉和吃血。
不过这种信念也产生一个困难的问题，
不过这种信念也都产生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就是当圣餐仪式结束之后应该如何处理剩下的那些饼和杯呢？
那就是圣餐仪式结束之后应该怎样处理那些剩下的饼和杯呢？
把它拿去丢掉，
是不是拿去丢掉呢？
还是拿到冰箱里面放着下次再用？
还是放在雪柜里面下次再用呢？
主的身体岂可被当成像我们晚餐吃剩下的猪肉来处理啊？
主的身体怎可以被当成好像我们晚餐吃剩的猪肉来处理呢？
那该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只有一种处理方式，
只有一种处理方法，
就是主持圣餐的神职人员要把剩下的饼和杯都吃完，
就是主持圣餐的神职人员要将剩下的都吃完。
你现在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很多神父酒量这么好。
咁而家你知道点解好多神父嘅酒量都咁好？
你现在也可以体谅为什么这么多神父这么胖。
你亦都可以体谅点解咁多神父个身体咁肥。
你要想想看，他们每个主日要吃好几斤的肉啊！
你要谂下，佢哋每个主日都要食几斤嘅肉啊！
假如我们所 领到的圣餐的饼和杯不是饼和葡萄汁，
假如我哋所领嘅圣餐嘅饼同埋杯唔系饼同埋葡萄汁，
而是主的身体与主的血，
而系主嘅身体同埋主嘅血，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咁呢个意味乜嘢呢？
这意味着领受圣餐的人在肉身上与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了。
这个是意味着领受圣餐的人在肉身上与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了。
肉身上合而为一，各位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肉身上合而为一，大家你明白这个意思呢？
这个是圣餐第二个意义，
这个是圣餐的第二个意义。
在受洗仪式当中，我们参与了主的死与主的复活，
在受洗的仪式当中，我们参与了主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
透过受洗，我们与主的死合一，与主的复活合一。
透过受洗，我们同主耶稣的死和主的复活合一。
但是在圣餐的仪式当中，
但在圣餐的仪式当中，
我们乃是与主的身体与主的血联合，
我们乃是同主的身体和主的血联合为一。
也就是在实质当中，肉身之中与主合一，
就是在实质当中肉身之中同主合二为一。
当我们在决志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
当我们决志成为基督徒那一刻，
我们迎接主住进住到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迎接主住到我们的心里面。
而在领受圣餐之中，我们乃是迎接主的身与主的血住到我们肉身当中。
而在领受圣餐的仪式的时候，我们乃是迎接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到我们的肉身之中。
从此之后，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肉中的肉，血中的血。
从此之后，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肉中的肉，血中的血。
我们成为耶稣基督血缘中的亲人，
我们成为耶稣基督血缘中的亲人。
而且在血缘上，我们也成也属于上帝的儿女。
而在血统上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借由领受主的身体与主的血，
只有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血，
我们属于上帝儿女的身份才得到真正完整的这个确立。
我们属于上帝儿女这个身份才能够得到实质的确定。
约翰福音记载说，主耶稣说，
约翰福音主耶稣里面说，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你们相信主的话吗？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你相不相信主讲的说话呢？
这是圣餐的第二个意义，
这个是圣餐第二个意义。
接下来最后我们要讨论第三个信仰的意义。
跟住我哋要讲嘅系我哋圣餐仪式第三个最后一个意义。
这部分是基督徒最忽略的部分。
呢个部分系基督徒最忽略嘅部分。
请大家仔细听啦。
请大家仔细心咁听。
刚睡着的人，你们就是在等这个时刻。
啱啱瞓着嘅人，你就系要等呢一个时刻啦。
我为着主刚才给你有个好的休息而感恩。
我为着主俾你一个好嘅休息感恩。
刚才错过机会的人，
头先错过机会嘅人，
现在没有机会了。
而家冇机会啦。
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宣告说，
主耶稣喺设立圣餐嘅时候宣告话，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请问在这段宣告当中，有一件事情被主耶稣连续强调了三次，请问是什么？
在这段宣告当中，有一件事被主耶稣连续强调了三次，请问是什么呢？
我们给 Frank 一点时间喝水，请大家来想一下。
我喝水的时候，大家有点时间可以想一下。
主耶稣他连续的三次的强调你们，
主耶稣他连续三次咁强调你们，
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为什么在短短的一句宣告当中，主却要连续强调你们三次呢？
为什么这么短短的一句宣告当中要连续强调你们三次呢？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意味什么呢？
这意味着不论是领受圣餐，不论是参与主耶稣所立的新约，不论是纪念主的一切的行动，都不是在个人的行动当中可以被完成的。
这个意味着不论是领受圣餐，不论是参与主耶稣所设立的新约，或不论是纪念主耶稣一切信仰的行动，都不是在个人的行动当中可以完成的，
而是必须在基督徒集体的行动当中才能被完成，
也必须在基督徒集体的行动当中才能够被完成。
因此圣餐的第三个意义乃是属于主的人在主里面的一起行动，在主里面的合一。
因此圣餐仪式第三个所强调的意义，就是属于主的人在主里面的一切行动在主里面合一。
领受圣餐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共同活动，
领受圣餐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所参与的共同活动，
也就是一项主内家人的家庭活动，
也都是一项主内家人的家庭活动。
家庭活动就表示全体家人必须一起参加，
家庭活动就是表示全体家人要一起参加。
举行圣餐之前要通知所有的家人来共同参加这个圣餐的仪式，
举行圣餐之前要通知所有的家人来到参加这个圣餐仪式。
作为家庭一份子的基督徒有义务必须参加，
作为家庭一份子的基督徒有义务要去参加。
因为圣餐意味着与家人的聚集，与家人在主里面的合一，
因为圣餐意味着与家人的聚集，与家人的合一。
当我们在圣餐之中与主耶稣合一的时候，
当我们在圣餐当中同主耶稣合一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被连结在主里面，
我们大家就被连结在主里面，
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了一家人，
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
我们在主的身体与血当中成为一个肢体，
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体和血当中成为一个肢体，
要与主 联合就不能够与其他的家人不合一，
要同主联合就不可以同其他人不合一。
假如我们要与主联合，我们怎么敢分裂主的教会呢？
假如我们要同主合一，我们怎敢分裂主的教会呢？
我们怎么敢分裂主的身体呢？
我们怎敢分裂主的身体呢？
这是基督教仪式当中最特别的部分，
这个是基督教仪式当中最特别的一部分。
许多宗教仪式都强调个人的修炼，强调天人合一，
很多其他宗教的仪式都强调个人的修炼，强调天人合一，
但是他们却没有要强调信徒之间的合一，
但他们却没有强调信徒之间的合一。
天主教特别在圣餐之中强调了这个信念，
天主教特别强调了在圣餐当中的这个信念。
当他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
当他们领受圣餐的时候，
大家乃是一同喝一个杯子，
大家乃是同饮一个杯。
我们现在是每个人自己喝自己的杯，他们是所有的人喝一个杯子。
我们现在是自己喝自己的杯，但是他们喝的是同一个杯。
大家排一个长的队伍，等候领受同一个杯。
大家排一个长的队伍，是等着领受同一个杯。
我喝完之后，你接着喝。
我喝完之后，你就跟着喝。
我的口水留在杯上，你喝的时候是先沾着我的口水，然后你再喝到主的血。
我的口水留在杯上面的时候，你喝的是要喝了我的口水才喝主的血。
这种口水相交亲密的行动，只有与家人共处的时候才会发生。
这种口水相交亲密的行动，只有与家人共处的时候才会发生。
当我们受洗加入主里面的大家庭的时候，
当我们受洗加入主的大家庭的时候，
当我们在主里面共同领受圣餐的时候，
当我们在主里面共同领受圣餐的时候，
我们便是在主面前以及世人面前宣告，
我们在主和在世人面前宣告，
我们乃是一家人。
我们乃是一家人啊！
保罗不但说我们是一家人，甚至说我们是一个肢体。
保罗不单只讲话我们是一家人，甚至讲我们是一个肢体。
请问我们的左手会嫌右手脏吗？
请问我们的左手会不会嫌右手污糟呢？
不会的，
不会的。
当右手脏的时候，左手反而会更加的与他亲密在一起。
当右手污糟了，左手会更加跟他亲密在一起。
直到右手被洗干净之前，左手是不会离开右手的。
直到右手被洗干净之前，左手是不会离开右手的。
当我们在主里面宣告我们是一家人的时候，
当我们宣告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只是口头上这样说。
我们不可以只是口头上讲，
而没有行动。
而没有行动。
当我们的家人很久没有回家，在外面流浪的时候，我们能不替他们担忧吗？
当我们的家人很久没回家，在外面流浪的时候，我们怎能够不替他担心呢？
我们能不想办法劝他们回家吗？
我们能够不想办法劝他回家吗？
相同的，
相同。
若是你是一位在外面流浪的基督徒，你怎么能不想这个家呢？
如果你是一位在外面流浪的基督徒，你怎能够不想这个家呢？
你怎么能有家却不回呢？
你为什么有家不回呢？
每一个家庭都是不完美的，
每一个家庭都不完美，
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些比较古怪的成员，
每个家庭都有啲古怪嘅成员，
每一个人都觉得别人比较古怪，
每个人都觉得嗰个人另外一个人比较怪，
其实他自己更怪，
其实佢自己仲怪，
因为别人的眼中只是一个钉子，但是他的眼中还多了一根梁柱，
因为其他人嘅眼只系一个钉，但系佢嘅眼仲多咗一根梁木。
无论我们家人有多怪，
无论我们家人有多怪，
家应当是我们的归宿，是我们的安息，是我们的目的地。
家应该是我们的归宿，我们的安息，是我们的目的地。
许多的浪子，
好多浪子，
年轻的时候为了要寻找梦想，为了要实现理想而离开家里。
年轻的时候要为了寻找梦想，为了实现理想离开家。
等到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才发现。
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才发现
世界最美的梦想只有在家里才能被实现。
世界最好的梦想只有在家里面才能够实现。
当初他以为能在家外面才能获得的。
当初他以为在家之外才能够得到的。
他后来发现，原来只有在家中才能真正的拥有。
他后来发现原来只有在家中才能够真正拥有。
他当初以为家只是人生旅程的起点，他必须要离开家以后人生才能真正的开始。
他当初以为家只是人生旅程的起点，他必须离开家之后才能够人生才真正开始。
但是后来他才发现，
但后来才发现，
没有了家也就没有了人生，
没有家就没有人生。
当他离开家的时候，恰恰是他失去人生的开始。
当他离开家的时候，刚刚就是他失去人生的开始。
这就是路加福音当中浪子比喻所隐含的意义。
这个就是路加福音浪子比喻所隐含的意义。
因此家不但是人生的起点，是人生的舞台，是人生的圆满，也是人生的终点。
因此家不单止是人生的起点，人生的舞台，人生的圆满，亦都是人生的终点。
人生全部的旅程都被包含在家里面，家就是我们的生命。
人生全部的旅程都包含在家里面，家就是我们的生命。
请各位注意，
请大家注意，
这里面这刚才所说到家与家人，指的是基督的教会与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
刚才所说的家和家人，指的是基督教会和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
但是若是你觉得上面的这些描述很符合你或你自己家里面的情况，那么你需要更认真的领受这些信息。
不过如果你觉得上面这些描述很符合你或者你自己家的情况，那你更加要认真领受这些信息。
另一方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应该竭尽所能的建造起一个符合基督心意的家。
另一方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都应该竭尽所能建造一个符合基督心意的家，
使这个家能成为家人的避难所，成为家人的安息处。
叫这个家能够成为家人的避难所，成为家人的安息处，
成为家人渴望回来的地方，
成为家人渴望回来的地方。
事实上有些基督徒在教会外面流浪，不是因为他们愿意流浪。
有些基督徒在教会外面流浪，不是因为他们想，
而是因为他们的家人逼他们不得不在外面流浪，
而是因为他们的家人逼他们，令到他们能够不在外面流浪。
有些家庭不愿意接纳某一位家人，使得这一位家人无法回家，有家回不得。
有些家庭不愿意接纳这个家人，叫这个家人有家却归不得。
有些家庭为了要让家里面维持干净漂亮，而对那些会制造家庭问题的家人表示不欢迎。
有些家庭为了要叫屋企维持得漂亮干净，就叫这些制造家庭问题的家人表示不欢迎。
很多的浪子在旷野中被野兽或恶者吞吃，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教诲。
很多浪子在旷野当中被野兽或者恶者吞吃，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教诲，
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家，
亦都唔系因为佢唔想翻屋企，
而是因为他是一位罪人，
而系因为佢系一个罪人。
他没有家型美容，
佢冇家型美容。
他没有好的学历，
佢冇好嘅学历。
他没有好的工作，
冇好嘅工作。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
佢被藐视，被人厌弃。
许多人以为他受的苦难是应得的，
好多人以为佢受嘅苦难系应得嘅。
却不知道他是无家可归，是一位没有避难处所的浪子。
点知佢系一位无家可归、系冇避难处嘅一个浪子。
然而我们的主却不是这样。
但我哋嘅主却唔系咁样。
他没有厌弃恶人。
佢冇厌弃恶人。
他没有放弃罪人。
佢冇放弃罪人。
他没有放弃那些迷失的羊。
佢冇放弃嗰啲迷失嘅羊。
我们的主乃是为了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主乃是为着世人来罪人来到这个世上。
主耶稣乃是将那些罪人和妓女当作他最亲近的家人。
主耶稣是将那些罪人和妓女当成是最亲近的家人。
主耶稣乃是撇下羊圈当中99只羊，跑去羊圈外面去寻找那位迷失的羊。
主耶稣是撇下羊圈里面99只羊，是跑到羊圈外面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
以西结书那里说道，
以西结书里面说，
我的羊群在诸山间，
我的羊在诸山间，
在各高岗上流离，
在各高岗上流离，
在全地上分散，
在全地上分散，
无人去寻，无人去找，
无人去寻，无人去找。
主耶和华如此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
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
将他们寻见，
将他们寻见。
牧人在羊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
牧人在羊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
我必照样找寻找我的羊，
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
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
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
我们的主乃是，
我们的主乃是
命令我们这些在家里面的长子说，
命令我们在屋企里面这些家中的长子说，
去把家中最好的拿出来款待这位浪子，
去将家里面最好的拿出来款待这位浪子，
因为他是我们失而复得的家人，
因为他是我们失而复得的家人。
这就是圣餐的意义，
这个就是圣餐的意义。
圣餐提醒我们在主里面乃是一家人，
圣餐提醒我们，我们在主里面乃是一家人。
圣餐提醒那些在外面流浪的家人应该要回家，
圣餐提醒在那些外面流浪的家人应该回家了。
圣餐也提醒那些在家里面的人应当到外面去把家人找回来，
圣餐也提醒那些在家里面的人要到外面将家人找回来，
一起在家里面领受主的身、主的血，与主合而为一，
一起领受主的身、主的血，一起与主联合。
此外，圣餐的餐桌也提醒我们关于在主里面乃是一家人的意义。
此外，圣餐的餐桌也都提醒我们关于在主里面是一家人的意义。
首先，圣餐的餐桌表明了，
首先圣餐的餐桌表明了，
所有摆在家中餐桌上面的东西，只要是家人都可以随时来享用。
所有摆在餐台上面的东西，只要是家人都可以随时享用。
路加福音当中所说到的那位浪子，
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位浪子，
当他在外面流浪饥饿的时候，想到家中有丰盛的饮食，所以他决定要回家。
当在外面流浪饥饿的时候，想到家里有丰富的饮食，所以他决定要回家。
圣餐桌上的饼和杯不是只是为了那些穿着体面、信仰虔诚的基督徒所预备的。
圣餐台上面的饼和杯不是为了那些穿着体面、信仰虔诚的基督徒所预备的，
而是为着所有的家人所预备的，
也为了所有的家人所预备。
在主的圣餐台前，人人平等，
在主的圣餐台前，人人平等，
不论贫贱富贵，不论肮脏可耻，
不论贫贱富贵，不论肮脏可耻，
只要是家人是主的人，我们都要欢迎他与我们一起享用主的圣餐。
只要是家人是主的人，我们都要欢迎他和我们一起享用主的圣餐。
第二，圣餐的餐桌也表明了，
第二圣餐的餐桌也都表明，
摆在餐桌上的饼和杯是在主里面的家庭盛宴，
摆在桌上的饼和杯是主里面的家庭盛宴，
所以是一家人围绕在这个桌子一起享共享饼杯，
所以一家人围绕这个台一起共享饼杯。
在耶稣的时代，众人们是围绕着圣餐桌来领受圣餐，
在耶稣的时代，众人是围绕着这个圣餐的台来领受圣餐。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哪一位家人没有在我们当中，大家都会非常清楚，
大家围绕在一起的时候，哪个家人不在当中，大家都很清楚。
若是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发现一些家人不在我们当中，
如果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发现一些家人不在我们当中，
我们应当要会担心他们，
我们应该担心他们。
若是他们无法前来，
如果他们没办法来，
我们应当要想办法将饼和杯拿到他们所在的地方，
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将饼和杯拿到他们所在的地方，
将饼和杯递给他们，
将饼和杯递给他们，
然后一起跟他们一起共享主的身与主的血，与他们一起在主里合一，
然后同他们一起共享主的身和主的血，同他们一起在主里合一。
若是我们找不到他们，
如果我们找不到他们，
我们甚至会有一股冲动，
我们甚至会有一股冲动，
我们想要刊登找寻家人的广告，
我们要刊登寻找家人的广告，
希望这位家人在看到这个广告之后能尽快的回家与家人团聚，
希望这个家人看见这个广告之后能够尽快回家和家人团聚。
多少教会刊登广告都是在那里找牧师 找传道人，
很多教会刊登广告都是找牧师找传道人。
有哪一个教会刊登广告寻找自己的家人？
有哪个教会刊登广告是要寻找自己的家人呢？
这是很奇怪的事，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
只要我们少一位家人，
只要我们少了一位家人，
我们的家就是破碎的，
我们的家就是破碎的，
我们的合一就是不完整，
我们的合一就是不完整。
因此既然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守圣餐，
因此既然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守圣餐，
你们要如此行，
你们要如此行，
你们应当要如此行，
你们应当要如此行。
那么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排除万难来参加圣餐主日，
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排除万难来到参加圣餐主日，
领受主的身主的血，
领受主的身主的血。
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义务及责任去守圣餐，
每个基督徒都有义务和责任去守圣餐。
若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而无法在主日当中和我们在教会里领圣餐，
如果有些弟兄姐妹因为某些特别的原因没办法在主日和我们在教会里面领受圣餐，
那么我们应当要在主日聚会之后将圣餐送到他们所在的地方，让他们也能够领受到圣餐。
那我们应该要在主日聚会之后将圣餐送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同他们能够叫他们能够享受到圣餐。
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
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
教会是一个基督徒的团契，
教会是一个基督徒的团契。
当我们将圣餐的饼和杯拿到在办公室、在工厂、在医院、在餐厅、在妓院、在监狱里面的家人的时候，
当我们将圣餐的饼和杯拿到办公室、工厂、医院、餐厅、妓院或者监狱里面的亲人的时候，
办公室、工厂、医院、餐厅、妓院、监狱就成为教会，
办公室、工厂、医院、餐厅、妓院、监狱就成为教会，
成为至圣所，
成为至圣所，
成为我们与主联合与家人合一的地方，
成为我们同主联合同家人合一的地方。
我们在那里奉主的名，
我们在那里奉主的名，
与那些无法前来教会的家人在那里一起领受圣餐，
在那里同无办法前来教会的家人一起领受圣餐。
这就是圣餐的第三个意义，
这个就是圣餐的第三个意义。
圣餐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与主合一，
圣餐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与主合一，
我们也必须与我们的家人合为一，
我们也都必须与我们的家人合一。
圣餐提醒那些在外流浪的家人应当要回家，
圣餐提醒那些在外面流浪的家人应该要回家，
圣餐提醒那些在家里面的人应当到外面去将在外面的家人找回来，
圣餐提醒那些在家里面的人要到外面将在外面的家人找回来。
这就是圣餐的意义，
这个就是圣餐的意义。
各位，你们领受了圣餐多少年？
各位，你领受了圣餐多少年呢？
你们曾经想过这些圣餐的意义吗？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圣餐的意义呢？
当你在领圣餐的时候领受到上帝的祝福的时候，
当你领受圣餐领受了神的祝福的时候，
你是否想念到那些不在我们当中的浪子？
你有没有想念那些不在我们当中的浪子？
想到那些被我们定罪的罪人，
想到那些被我们定罪的罪人，
我们一起低头安静在主的面前。
我们一起低头安静在主的面前。
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我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主今天让我们了解到圣餐的重要意义。
主让我们今天了解圣餐的重要意义。
主提醒我们。
主提醒我们。
圣餐不只是饼和杯。
圣餐不只是饼和杯。
不只是一个宗教仪式而已。
不只是一个宗教仪式。
圣餐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所献的祭。
圣餐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所献的祭。
为我们所立的新约。
为我们所立的新约。
圣餐是我们与主合一。
圣餐是我们与主合一。
圣餐也是我们与主内的家人合一。
圣餐也是我们与主内的家人合一。
我们有一段时间。
我们有一段时间。
求主赦免我们。
求主赦免我们。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纪念那些在外面流浪的家人。
我们也纪念在外面流浪的家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谢谢你亲自为我们透过圣餐和我们立下新约。
多谢你亲自为我们透过圣餐和我们立了新约。
使我们能够透过你的受难而能罪得赦免与神和好。
使我们能够透过你的受难能够罪得赦免与神和好。
蒙神的祝福。
蒙神的祝福。
求圣灵在每一次的圣餐聚会当中，
求圣灵在每一次圣餐的聚会当中，
都提醒我们再次思想圣餐的意义，
都提醒我们再次思想圣餐的意义。
也求主光照那些不在我们当中的家人，
也都求主光照那些不在我们当中的家人，
引导他们回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同领受圣餐。
引导他们回到我们当中，同我们一起领受圣餐。
也求主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
也都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
让我们渴望去将那些在外面流浪的家人寻找回来。
我们渴望去将那些在外面流浪的家人寻找回来。
主啊，
主啊，
因为我们的愚拙软弱及过犯，
因为我们的愚拙软弱同埋过犯，
使得许多家人不想回家或是不敢回家，
叫很多家人不想回家或者不敢回家。
主，我们有太多的亏欠，求主赦免我们。
主，我们有太多的亏欠，求主赦免我们。
求主施恩怜悯，帮助我们早日有一个完整的家。
求主施恩怜悯，帮助我们早有一个完整的家。
帮助家人之间早日有合一的心智。
帮助家人之间早日有一个合一的心智。
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及力量。
亦都求主赐俾我哋智慧同埋力量，
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将这个家治理得好，
使用我哋每一个人将呢一个家治理得好，
成为一个充满主爱蒙主使用的教会，
成为一个充满主爱蒙主使用嘅教会，
使得更多的人能在这里遇见你，与你合一，
令到更多嘅人可以喺呢一度遇见你，与你合一。
我们在你面前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